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进入到俄巴底亚书，这是一章短短的经文。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圣经中有先知书，所以一般都会分成所谓的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所以这里其实大和小是以这个经文内容的篇幅多和少来区分的，并不是因为大先知书就内容比较重要，其实不是这样哦。所以这点大家需要先清楚，只是以内容来分大小这个先知书。所以一般来说，从何西亚书到马拉基书共有12本的先知书都称为小先知书。而在这十二篇的这个12章的小先知书里面，12本小先知书里面，就以俄巴底亚书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最短的一章经文。俄巴底亚书今天给我们看到主要传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看到就是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列国的神。神会根据各国怎样的来对待他的子民，他们的态度来审判这些不一样的国家。所以最终得胜的永远都是敬畏神的子民。所以这一章重点我们就看到是骄傲的以东人与这个神的子民犹大作对。所以其实与神的子民作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与我们背后的神作对。因此神就借着这章经文，借着先知俄巴底亚的口来审判以东，最终以东将会一无所有，因为神要使骄傲者一无所有。所以其实这章经文也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的人其实也很多会处在骄傲自义的这个心态里面，所以其实也是对我们现代人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就是神要使骄傲者一无所有。首先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九节看到神对以东的刑罚。第一节就讲到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所以俄巴底亚是这个南国犹大的一位先知，对他的生平其实是没有写的很多，所以我们只知道俄巴底亚是一位先知，而且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先知也是耶和华的仆人俄巴底亚就领受了由神而来的启示。他就说他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将有使者就是奉命要奔向列国，吩咐列国要起来一起攻打以东国。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先知就预言了以东有一天要被列国攻击，而且神要使以东在列国中变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的。因为神要让骄傲的以东人失去他们引以为傲的事物。所以从接下来第三到第九节的经文，我们就看见一些以东人引以为傲的事物。首先就是3到4节，神要从高处把以东拉下来。3到4节，让我们看到描写的说，住在这些高处的以东人，他们因此而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他们就觉得自己是非常安全的住在高处。但是第四节，耶和华就亲自说，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以东我考察了一下，是其实不是算什么大国还是强国，但是它是非常难以攻下的，因为他们是处在高地。所以以东人是住在这个西尔山，西尔山不是一座山而已，而是一群的山脉。所以这群山脉就是以东人居住的地方， 他们的城市都建在这个山里面，所以就有众山的这个保护的这个优势，使敌人不容易攻击进去。因此这些以东人就以为自己很有安全感，住在这样众山围绕有保护的地方，所以从来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敌人攻击，而且是攻下来，所以就非常的骄傲自欺。哦，经文有讲到他们就因为居在高处，因而狂傲自欺。欺什么呢？就是欺自己，欺骗自己这个虚假的安全感，以为住在高处不会被攻击。可是以东人没有想到，在人是做不到的事情，神却做得到。所以以东国当年的首都就是这个希拉，也就是现在被称为比特拉的一个地方。现在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在约旦国南边的给旅客参观的一个古城而已，基本上就是一座废墟的古城。所以这里也证明了第四节所说的，耶和华说的，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神说的话必应验，所以必应验。所以这句话也就应验了，说神已经把他们从高处拉下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诗篇127篇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今天真正安全的地方是哪里呢？不是高处，不是低处，而是有神保守的地方，就是有安全的地方。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只要常常的来亲近神，与神同在，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不然我们被我们以为我们所处的优势而骄傲的时候，神必要把你拉下来。然后第二点，以东人引以为傲的事，就是他们有很多的财宝，而且多到要隐秘出来，隐藏起来。但是神就要把他们这一切的宝物都被掠夺。从第五到第六节，第五到第六节就讲到以东国当时是有很多的这些财宝，因为他们的首都这希拉城是位于当时这个通商的主要的道路上，所以以东就因为有这个贸易而使他们很富强。他们甚至在山里面还有存放财物的这些藏宝的店。第六节讲的就是把他们看中的宝物隐藏在自以为稳妥的隐秘处。但是我们从第五到第六节可以看到，形容以东虽然有财宝，但是他将要面临的惩罚是非常凄惨的。因为第五第六节让我们知道，他就形容当时的这些教导，就是盗贼通常只是进去偷东西，就拿走贵重的财物而已，偷够了就走了。然后这里有些摘葡萄的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第五节讲，就是当时在生命记有教导的，就是摘葡萄的时候会剩下一些果子留给当时需要的，就是弱势的人啊，穷人或者一些鸟兽。但是从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以东人却会被他的敌人彻底的掠夺，连他们以为非常骄傲的就是隐藏宝物的地方也保不住，所以会被敌人完全的收出来抢夺，最后就是一无所剩。所以今天他们引以为傲的财物，而且藏在很隐秘处的，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神就会使用一些人去把他们的财物偷走，让他们得到教训。所以财富其实也是我们现代人很看重的，其实财富也是让我们可以带来使用的正确的话，是可以带来好的方面的，可以祝福人，甚至可以帮助很多人。但是如果我们把财富当成是我们的依靠，很重要的可靠，箴言就告诉我们23篇的第五节，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所以 我们也知道财富其实就很像会长了翅膀，箴言这些经文告诉我们随时会飞走的。然后进来我们就看到世界的动荡，就连很多大国的这些银行都面临倒闭的问题，所以钱财不是可靠的，是随时会失去的。所以当这些以东人把这些宝物引以为傲的时候，神就要让他们知道财宝是会被掠夺的。然后第七节呢，就让我们看到以东人遭盟友欺骗陷害。第七节讲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接，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所以这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以东人以为一些很可靠的盟友，甚至跟他们很好的一起吃饭的，这里讲到，但是先知在这里就预言这些好盟友最后都会背叛以东人。而且这里讲到他们送他上路，送他上路的意思就是把他驱逐出境，本来是联合一起很好的，最后却是成为那个赶逐他们的，然后又设圈套啊，欺骗啊，陷害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从其他的经文，其他的经书里面看到这项预言后来也实现了。在犹大国灭亡不久之后，以东人就被他的这个商业伙伴就是阿拉伯人赶走了。再过不到200年，这个拿巴提人也攻击了以东地，还把以东的首都希拉就是改名叫做比特拉。所以最终这些他依靠的以为可以靠的人，最终却成为欺骗陷害背叛他的人。所以我们也知道人与人之间最大的悲哀就是遭受朋友出卖，遭受亲人背叛。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当我们常常依靠人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人是非常有限的，人是软弱的。而且我们知道人很现实，在这个利益前面的时候，很常就会为了利益见风使舵。所以这种心态其实我们早就应该要知道了，因为我相信我们曾经也是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向比较好的方向靠。所以无论多好的盟友，如果有这个利害冲突发生的时候，其实很快可以变成仇敌。但是我也看过有些仇敌为了利益得到利益，也可以跟以前的仇敌变成好盟友。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在这种复杂的好不好的关系里面，其实唯有靠神是最好。神永远是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站在他那一边。然后第四点就是第八到第九节，让我们看到属世的聪明要被除灭。第八节到第九节就讲到耶和华说，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然后第九节讲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这两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在这里预言要除灭以东的智慧人、聪明人和勇士。所以从这两节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其实以东人当时应该就是觉得哎，他们有这些聪明人、智慧人，有这些勇士，是觉得哇非常可靠的，他们的国家就有这些人可以去维持，可以去执政。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属世的聪明的时候，有这个很以为自己很大的能力的时候，其实反而会使我们骄傲背离神。而且这里讲最终因为背离神而要被神除灭，因为第八节就讲到那一天。这个那一天我们也知道在先知书常常说到的，指的就是神审判的时刻。所以因为这是属于神的日子，所以我们人的智慧聪明是不知道神的审判的日子在几时在哪里发生。所以平时你看来很像很有智慧的人、很聪明的人， 甚至还有能力的勇士，当在面临神的审判时，其实这些聪明能力都没有作用，因为完全不知道几时会面临这个审判，甚至不知道自己会被审判啊，得到怎样的刑罚。所以今天神，我们在经文知道了真正的智慧聪明其实指的就是来认识神，来信靠神，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去遵行。就像我们读箴言，智慧人其实就是要敬畏神，然后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其实就不会被俗世的聪明误导而去做那些惹神生气的事情。今天我们知道，因为如果我们真正的敬畏神，我们就知道神所厌恶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也不会去做这些惹神生气然后要遭到神除灭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里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让我们看到神对以东的刑罚完全就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东西使他们骄傲而背离神。箴言十六节是十六章十八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以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除了神之外啦，真的，我们如果有什么神的恩高神的祝福，我们不要抓住，不要以这个为先，引以为傲，因为很常这些东西慢慢慢慢就会使我们骄傲而败坏跌倒。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以东人的失败，还有我相信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在线上的，以我们自己的过往的经历，其实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要信靠神，就是因为在世上找不到真正完全可靠的人事物，因为一切都会过去的，只有耶和华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真神。所以诗篇118篇第八第九节，让我们记住这两节经文，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投靠耶和华强过依赖任何的人，甚至强过王子。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看到以东人的将要面对的刑罚，也让我们警醒自己，不要成为那个骄傲被神刑罚的人。所以从第十到第十四节，也让我们看到以东不当的罪行。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上法庭的时候要被控告，其实就必须要有你的控状，要指出你的罪行，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哎，法庭的审判是公正的，而且这个犯人是有罪的，罪有应得的。我自己上过很多次的法庭，真的是一定要有控状，甚至有一些写的不清楚，法官都会要求延期，写得更清楚，查得更清楚。所以从第十到第十四节，就让我们看到神刑罚这些以东人，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些的罪行。第十节告诉我们，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神刑罚以东，这里就是看到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对自己的兄弟雅各行强暴，其实也有残害的意思。所以神就要让以东人蒙羞，永远断绝的意思就是永远无法复国。雅各 OK， 这里讲雅各跟这个以东人是兄弟，因为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雅各的这个双胞胎哥哥就是以扫，以扫就是以东人的祖先，然后以扫的后裔就是现在的这个以东人，雅各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以东人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其实就是像亲兄弟这样。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从这十到十四节的经文，以东人不但没有带这些犹大人为兄弟，而且在他们遭难的时候，十一节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在袖手旁观。十一节讲，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 念旧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活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当这个犹大人被掳掠的时候，当这个以东人的兄弟有这个外邦人进入他们城门的时候，进入到他兄弟的城门的时候，就是在兄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这里让我们看到，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的。就是说，他们不仅是站在一旁而已，其实给外人看去，就是和那些来害以色列人的敌人一样，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兄弟或者朋友有难的时候，不但不可以袖手旁观，我们要伸出援手，不然其实我们就像那个害他的人一样。好，这里让我们知道。然后接着我们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就看到神透过先知俄巴底亚用了许多次的这个你不当的语气，仔细的列出以东接下来这些不当的罪行。十二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些以东人在幸灾乐祸，就是在他们兄弟遭难的日子，他们在那里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妄的话。不当的意思，其实从原文我们看到就是不应该，也有就是违背神原有的这个规律的意思。所以这里指控以东人是更恶劣的态度了，他们不只是袖手旁观了，他们还看到兄弟遭难的时候还在那里幸灾乐祸，就是嘲笑自己的兄弟，有那种心态，就是说你罪有应得这样的心态。所以这件事其实是让身为天父的耶和华非常的生气。你想想，假如你的孩子其中一个有难，另一个在拍手，你以为父的心情，为母的心情，你会怎么样呢？所以今天我们明白，真理其实是要教导我们，让我们对人有怜悯的心。即使看到我们不喜欢的人遭遇到灾难也好，遭遇到这些危险也好，我们也不要拍手，不要在那里嘲笑人，而是有怜悯的心。可以援助的话我们就援助，不然我们就学习从别人遇到的这些问题里面警惕自己，让我们也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然后第三，我们就看到以东人不但袖手旁观幸灾乐祸，接下来还趁火打劫。十三节讲到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些以东人，他们的心越来越恶毒了。现在有更大的恶念是什么呢？进一步的在这些兄弟们受灾祸的时候，还要来抢夺他们的财物，占为己有。所以我们也看到刚才第五节有讲到，因为以东人这样的趁火打劫，侵占受害的兄弟的财产，所以第五节让我们看到以东人后来在预言当中，就是说后来他们要得到的报应，就是他们的财宝也被敌人抢空了。然后最后一个，他们在看到弟兄受难的时候，他们还落井下石。第十四节这里就讲，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所以这里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以东人的更大的恶行，就是原本他的兄弟犹大人是有逃脱的机会了，但是以东人却在当中堵住他们的出路，在岔路口不让他们逃走，而且还将他们这些要逃走的人交给敌人，就是对这些受难的落井下石，交给仇敌。其实基本上我看到就是置他们一死地吧，你交给仇敌其实就没有什么好下场了。所以最后我们也看到第七节，以东人得到报应，就是什么？ 他们也被他们的结盟的盟友出卖。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其实以东人对自己的兄弟不但没有以爱相待，反而就是以恶行来相待。其实这些是不要说是兄弟了，我们做一个普通的人都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以东人是坐在自己兄弟的身上，那真的是更不应该，是真的是不当的罪行。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神因为不喜悦以东人的恶行，所以最终他要彻底的消灭以东人。所以在第三点我们就看到神的审判也要临到列国，从15到16节，15节就清楚讲到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所以这里看，让我们看到神不喜悦以东人的恶行，所以他就透过先知的口很清楚地指出，神绝对不会宽恕这样行恶的人，就是以东人。神不但会用同样的手法来惩罚做这些恶事的以东人，甚至还要加倍的严厉的来惩罚这些人。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所以接下来第16节，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不单是对以东人，神的审判也要临到万国。公义的神我们也看到没有偏袒他的子民，他的子民犹大人做错的时候他也处罚他的子民。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公义的神，他把我们放在管教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有回转的机会。其他的那些还不认识神的，当神把他们管教的时候，其实神也是让他们要看到我这位神就是全能的神，而且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手上的器皿而已。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在审判之前听到这些预言，我们就快快的回转，成为那个蒙神祝福的人，因为最终得胜的是属神的子民。从17到21节，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很清楚的讲到，神的审判临到万国的时候，锡安山将成为得救之人的避难所。第17节让我们看到，并且这段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必要重新收复这些过去失去的领土，然后以扫家要被火吞灭，而且无一切都失去，并且没有剩余，剩下的就是一无所有，而且神会派拯救者来拯救以色列。所以凡是信靠神的人必定会得到神的拯救，而抵挡神的人必要受到惩罚。其实我们知道这里神的预言是出于爱心，说诚实话，差派他的先知来对他的子民说话，甚至对不认识他的人说话。因为从这里我们看到这张经文，他对以色列人就是犹大人没有责备的语气，却是叫落难的以色列人知道，纵使在最悲惨的光景，就是像他们现在所处的遭难的日子，甚至要灭国的日子，神还是爱他们，神还是在掌权，并且告诉他们一个信息，胜利永远属于那个敬畏神跟随神的人。所以今天神用以东最终的下场，也让我们看到神会按着他的公义为属神的人伸冤。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最终的胜利也是属于我们，如果我们是敬畏神跟随神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今天我们处在任何的状况，甚至可能在低谷绝望当中，但是今天神要用这篇信息再次的提升我们的信心，看到前面的光景，就是得胜的凯歌在等着我们进入得胜的时候唱出来赞美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总结就是，现代的科技很发达，物质很繁荣，但是反而让更多的人骄傲起来，以致背离神。他们不但背离神，有些也觉得自己不需要神，因为人定胜天。 所以这和我们看到的以东人是非常的相似的。但是以东人我们就看到最后的结局就是一无所有，而且最终被灭掉。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真理里面除去我们的骄傲，甚至我们不小心的一些引以为傲的事情，求神真的完全拿走，不然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些引以为傲的事情牵着走，牵着牵着就背离神，而成为一个跌倒不蒙福的人。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当我们在听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想这一章是旧约先知书里头的短，是属于非常短的一篇的这个经文跟一个信息。那之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头要读俄巴底亚书，而这一卷书所讲述的又似乎不是直接针对以色列人，而针对跟以色列人有互动的、有关联的这些人。当然我们都知道原本人都是从一个根源而来的，可是当这个根源一路分散的时候，我们就说有神拣选的这个他的子民、他的选民啊，也有是属于走向外邦的，这是属于外邦人。但是在俄巴底亚书或者说先知书里头有好几卷书特别都会提到一些有关外邦人，神对外邦人。那这个外邦人为什么会在圣经里头被提及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原本都只是针对从神的创造，然后一路到神拣选的这一个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从这个以色列这个派系这边来讲述而已。可是周边有一些跟他们有互动的，那这一些都会被提及。那这个被提及，当然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以东或者是以扫的后裔，很显然他跟以色列是有关联的。那当我们来看这一章圣经，那对我们来说，我们纯粹只是为了了解以色列的历史吗？很显然不是。因为这一本书既然被放在圣经里头，也既然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手中的其中的一卷圣经，很显然它也有一个信息是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的。在圣经里头有一个事情是我们在读旧约我们会读到这个字，那对我们今天来说同样的我们会读到这个字，跟我们会面对这件事就是说到耶和华的日子。那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形容词是这个描述是圣经里头很常出现的一个字眼。那从旧约到新约到我们现在在面对跟未来的整个的局势，都说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有一天这个审判会临到，就是整个全人类要面对的一个大结局的这个审判。那当审判临到的时候，恐怕我们每一个人要交账的就是我做了什么，我对神、对神的选民，我有怎样的一个的立场跟我们的回应。那这个都是面对我们要面对审判的一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当这一章讲到就是神要审判万国，神要审判列国包括特别是跟以色列最直接有关联的。那今天我们会看到以色列跟全世界其实都是有一种的关联。那个关联是什么呢？有支持他的，有反对他的就是你会看列国怎么样跟以色列互动，其实这个都跟圣经有关。所以当列国怎么会面对审判，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那这个当我们说的是一个整体基督徒，今天我们也难逃将来要面对审判，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预备自己做好自己很重要。那做好自己，我们说这50天我们数算俄梅尔，我们反省自己的生命，个人在神的面前有更多的自我的省察、自我的反省，这个是好的。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跟肢体的关系又怎样？所以这一章如果我们要看一章这么短的经文，在短短的经文当中，什么是重复的字？刚刚一开始的时候金凤也特别提到就是刚刚也提到，就是这里其实说到你不当、你不当、你不当，其实出现了8次就是短短的经文当中有8次 你不当，你不当，你不当。所以你想象，如果神透过先知感动俄巴底亚来传递一篇信息的时候，在这篇信息的当中，你一直听到你不当，你不当，你不当，你不当。OK， 你不当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当中特别就提到，他把以东虽然是以扫的后裔，可是这里的形容是什么？就是你怎么看待以色列，你怎么看待犹大，你的弟兄，你的弟兄。所以今天如果从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延伸看我们现实今天的生活的时候，其实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从比较小一点来看，就在一个小组里面，小组里头你的弟兄，当然圣经里头用你的弟兄通常都是一个包含弟兄或者姐妹啊，都可以用这个称呼，你的弟兄，包含就是你的这些兄弟姐妹，你的这些的肢体。那这个当然只是一个小组，还有更大一点来看，就整个教会啊，你的弟兄。所以你怎么样啊看待你的弟兄？那特别是当这里所说你的弟兄遭难的日子，十二节那边你的弟兄遭难的日子，其实这八个内容都。其实都很类似，所谓很类似就是说你的弟兄遭难的日子，你的弟兄遭难的日子，你的弟兄遭殃的日子，遭灾的日子，你的弟兄遭难的日子，其实都在形容说当你看到肢体落难，肢体受苦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呀？这个就是我昨天在门徒小组当中，我们也在思考在反省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在神把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弱势，所谓弱势就是他是比较不幸，或者他被欺压，或者他处在一个那种被人家轻看的那个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是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啊？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去反省了。那我们是不是也是那一种？就是幸灾乐祸呢，或者是那种坐视不理呢，或者是事不关己呢？那很显然，今天主要我们反省的一个生命，就是当我看到我的肢体，看到我的弟兄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站在哪里？那我想这也就是一个教会能不能够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因为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就是看到弟兄姐看到肢体的需要。所以我们很常说，在一个别人的软弱或者困难上看到自己的责任，看到自己的站位，我想这个是重要的。如果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更有这样的一个心，你发现这个心是什么心呢？这是耶稣的心，这是耶稣的一个胸怀。当主看到许多人困苦流离，他就怜悯他们。对门徒来说，很可能说：“哎呀，这个你不要来叫吼，不要来打扰我们哦，不要来阻挡我们啊，我们有正事要做。”可是耶稣看见的是人的一个需要，所以我想这个当然不容易啦，不容易。但是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眼光，不然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主的日子来到，审判的日子来到，主就会说：“为什么我饿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喝？”我病的时候你没有来探望我，我在监牢的时候你没有来顾念我，关心我。我们就说主啊，什么时候我看见你饿了我没有给你吃你没有得穿我没有给你穿，我什么时候没有顾念你呢所以主耶稣就会说，凡是你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等于坐在我的身上。其实你会发现这幅图画你延伸下去的时候，其实就像耶稣所说的，当耶稣的这件事情延伸下去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所碰到的、所遇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原来有一个审判的日子会来到的。而审判的时候，其实岂不是就像以东会面对的一个审判？其实因为他不顾念他的弟兄，而我们也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更敏锐，或者说更怜悯，更能够看到人的需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真的会疏忽，但是我们也要在主里面彼此提醒。好，求主帮助我们。